谢你又是美好的一天，主，我们真的是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明天发生何事我们都不晓得。主，你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需要都告诉你。主，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心在其间，我们靠主刚强，靠主得胜。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你的话语重新让我们得力，你的话语重新来洁净我们，洗涤我们，使我们眼睛能够明亮，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心灵都更加强壮。祝福今天早上听到人，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27章，这里27章。好，这里27章呢，它总共有27节，那都是这个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人处事的教导哈。那昨天26章呢，讲到很重要的有4种人，有愚昧人，有这个懒惰的人，有爱争见人，有诡诈人。特别昨天讲到很多的这些愚昧人的这样的情况。好，那今天呢，又更另外一段也告诉大家哈。好，刚刚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先从1节念到10节，1到10，备，请。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亲嘴却是多余。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
好，这段讲到很重要的提醒哈。第一节讲到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段话在我们新约雅各书也曾经出现过，所以雅各呢引用这段话告诉大家说，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年岁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圣经也透过马太福音教导我们哈，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哈。所以我们要明白，原来我们人生当中呢，可夸的是可夸上帝的恩典，可夸的就是夸神呐。我们不过是一个神所造的人，也是一个器皿哈。好，那刚这个我们从好就讲到哈，如果自夸或者别等待别人来夸奖我们的话，常常我们就会受限，我们老是活在自我感觉良好一样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的哈。那我们大家要记得要谦卑在当中。好，每一天呢，只要依靠神，每一天要活在今日这是神的一个日情哈。那我看过了布永康牧师布永康布道家讲哈，在上帝的日子当中哈，就一天叫做 today， 因为他们看千年如一日嘛，所以看来看去就是一天而已。好，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原来我们活着在世上很短，我们有时间的概念，但对神来讲，他就是永恒。神的本质就是永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我们才有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要启示，要神的眼光来看到我们人生，要神的眼光来看待每个人。所以生命就很短促，要懂得珍惜。每一天要怎么珍惜呢？哈，我们看到这个以下就很一再介绍我们要做的事情。好，第二节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你不可用嘴自称。好，别人夸奖我们是 OK 的，但是你不要去奢求一直要人夸奖你，一直让别人来肯定你。你为什么老是要别人肯定呢？老是要自己要希望别人 来肯定你呢？这个要注意。另外是不要自己自夸，就是自己称赞自己啦，自己称赞自己哈。那这样子很容易骄傲起来哈，好像自己这个很伟大，然后很容易骄傲起来。所以不要这个老是等待别人称赞，或者自己称赞你自己哈。好，第三节，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好，我们都知道石头是有重量的哈，你丢到水里面马上沉下去。沙也是有什么重量的，你放在水里面马上就沉下去。所以石头很重，沙土也很沉。 么意思？那愚妄人的恼怒呢，比这两样更重。愚妄人的恼怒是愚妄人的怒气，愚妄人的怒气比比这两样更重呢？这边讲到说，原来恼怒是愚妄人，愚妄人有个特色就是他的生气，他的生气呢比这两样更重，代表说更比这两样呢更加的难过，或是说这两样呢这一样呢愚妄人的生气会更这个难受，人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发觉到他的生气呢会带来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当中，所以我们要离开了这些怒气离开这些怒气。好，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愤怒为残忍，怒气为这个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好，这边讲到说愤怒是第四节讲到愤怒，然后呢怒气为狂澜，这个愤怒呢为残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非常的凶残。好，也提醒大家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在凶残，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凶残为什么？两个对象，一个是你自己，一个是别人。生气的人很容易讲气话是吗？那讲的气会不会有带来极大的凶残呢？有时候乱讲讲到别人都已经受了重伤，自己还不晓得，因为没有刹车。好，怒气为狂澜，就是好像那种好像是这个什么暴雨暴风暴这个风暴来到那个叫暴怒，带来极大的好像海啸一样，会带来整个摧毁在当中。好，这两个呢跟生气都有关系。接下来说，唯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唯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这边说愤怒残忍，怒气为狂澜，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嫉妒。嫉妒呢比这两样呢更加可怕。他说谁能挡得住呢？是谁能站得住脚呢？代表说他非常的可怕。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圣经，然后就你会明白为什么嫉妒比这两样更可怕呢？我们已经解经你看到第六章看一下就会明白。我们看到箴言第六章，我们看到第几节呢？34，你就会明白了。好，箴言第六章34节，你读了就会了解。箴言第六章34节，你就明白为什么嫉妒谁能挡得住呢？好，34，预备，请来。因为人的记恨成了什么？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好，这种事情我们有时候在电视社会新闻都看到人嫉妒比如说有人外遇了，哇，他太太受不了，很气，有没有？到最后呢等他灌醉之后，就一刀把他先生刺死了。那个嫉妒起来凶这个叫做情杀，非常多。他说报仇的时候绝不什么留情，他讲到是烈怒。好，所以回到第27章第四节里面，愤怒然后怒气，唯有嫉妒的已经到了什么烈怒的时候了，绝对不会留情。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说生气不可什么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要学会控制自己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把温柔的心给我们，把谦卑的心给我们，不要常常被这个愤怒所掌握住，不然会破坏人际关系，也会什么样呢？也会这个什么对自己也是不好的。好，第五节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什么叫当面的责备呢？就是这个我们真的是好朋友的话，我必须要跟你说诚实话，而且爱心说什么诚实话。我们不要只是好来好去，表面上的好，但是你已经有过犯，有过错，我为了朋友的缘故，我需要当面跟你责备。这个当面的责备翻译出来就是坦白的纠正，坦白坦诚的纠正你，坦白坦诚的纠正你胜过于背地里面的爱情。暗中的爱起不了作用了，甜蜜蜜起不了作用，因为你要帮助他，不要继续掉在那个错误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知道好朋友呢，我们要珍惜好朋友，不是只是甜如蜜他会当面的什么责备是吗？你错了他会跟你讲的但是他不是要毁了你，他是要帮助你，叫做坦诚的纠正这是坦诚的纠正的意思。好，到了第六节呢，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 好，他说这个朋友呢加的伤痕，好朋友呢真的爱你的，会不会有一些啊这个施加压力，或者纠正你的时候讲的话不是那么好听的，会让你感觉到好像受伤的感觉。不要忘记，朋友加以伤痕出于忠诚，这个是真正的好朋友，他是忠诚的，他是爱你的，他呢不会只是背地的爱情、哦、所以你看到第五节第六节呢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好，另外讲到下半段，仇敌连连亲嘴却是什么多余的。什么叫仇敌？就是仇恨你的人呢、啊、仇恨你的人呢甜如蜜，讲得很好听，事实上怎么样？他在破坏你，他背后呢可能捅你一刀。所以我们要明白哦，好朋友不是只是讲好听的话，好朋友也会纠正我们的，会当面的责备。好，请问神会不会责备我们？会有，而且会什么管教我们嘛。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出于什么有责备的纠正是好的。好，接下来第七节，人吃饱了厌恶疯狂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都觉得甘甜。好，这边讲到人吃饱跟人饥饿。好，吃饱的时候你给他什么好吃的都是什么多余的，特别蜜这么甜呢、啊、应该人人都喜欢哇，这个甜如蜜嘛。但是你要吃饱人呢他是不想吃的。一样的，我们应用在布道也是如此、哦、人各方面都一切顺利的话，你讲什么他都不会信的。但是人在极大的痛苦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什么他什么都要了啊。所以我们一样在应用布道的时候，我们要用的这句话就是呢，人在需要的时候你给他就是他会想要的时候了。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兴起环境让我们 Master 呢有机会有这个渴望在当中、哦、有渴望在当中，然后呢就得着神给他的礼物了。好，我们一样有时候神会兴起环境让我们觉得好像四处都碰壁了，好像开始这样渴那样渴，其实神要激发我们渴慕他的心，叫你渴慕神的礼物给你，你都会觉得很甘甜无比。好，所以有时候神会用环境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胃口，那我们能够吃得下去，那我们就会感恩，不然吃得饱了什么都觉得啊，这个什么都是啊多余的哈。好，另外呢，人吃饱一个解释哈，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蜜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人的赞美，了解吗？很多的赞美中呢，哇，这样的赞美多余的了，他已经很多的赞赏了啊、哦，然后呢，他也不会珍惜了。会抱成天物啊。所以我们了解哦，有时候我们在赞美人的时候不要再多余了哦，雪中送炭才是好的哦。 OK， 这个告诉大家要懂得看人，要看对象哦。好，另外第八节，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好，人离本处是什么意思呢？就离开你的家乡，离开故乡，人离开了故乡到处漂流，这样的人呢像什么呢？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啊。雀鸟离窝游飞、哦、是没有窝的感觉，然后没有根的感觉、哦、好，这个又想到说应用在布道又更好用了。我们很多外地人来到一个大城市打拼啊，工作啊，没有自己的屋，有没有？没有自己的家，这种人呢就是浪子一样的，又是游子一样，这种人呢需要家，这种人呢很喜欢家的感觉。那我们呢如果能够造成啊，能够用小组的方式引导他很快就信耶稣。看看我们很多的啊这些台湾人在我们台湾的很难信耶稣，可是到了美国去读书啊很容易信耶稣了，到澳洲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嘛，然后呢到处都是外国人嘛，但是呢到了教会就一群什么华人在当中啊，而且像家人一样，然后给他吃的，然后给他喝的，然后呢有给他住的，给他穿的，很快就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很容易就信耶稣啊。哦，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也是非常好，特别对那些外来的人呢，我们对他有爱，他很容易信耶稣。到了国外特别人生地不熟，有机会伸出手帮他一下，他都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呢看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特别是对游子来说哈，我们要对他们有伸出这张手呢，帮助他们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好，第九节， 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好，我们知道膏油跟香料哈，我们闻起来都很香啊，我们心里面呢非常的舒畅。哇，你看，比如说喷喷香水，哇，整个气氛就改变了，哇，很舒服嘛，心里面会喜悦的。一样的，好的朋友呢，真诚的朋友会给你劝教。什么叫劝教？就相劝，真诚的相劝。我们的神也会把我们呢当成朋友看待。耶稣曾经跟门徒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是吗？是的。所以耶稣曾经很真诚的也对彼得说：“撒旦退去吧。”有没有 ？OK。所以耶稣呢，当朋友后才会跟我们讲很多的奥秘，然后呢，也会真诚的劝诫我们。好，那这样的事情呢，有这样的好朋友呢，真诚的朋友呢，是如此的甘美啊，是如此的甜美的意思。好，第十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啊都不可离弃。你遭难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边说你的朋友或者你爸爸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世世代代的好朋友了，好，这样关系呢已经经历很久了，不要离开他们，不要离弃他们。为什么呢？讲到下半段，因为你遭难的日子哦，不要上弟兄的家去哦，因为相见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好，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遇到患难的日子，遇到患难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不要上去找你的什么你的兄弟姐妹呢？哦，如果兄弟姐妹又是远方的话哈，那很难找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有时候困难，隔壁比较快了。隔壁需要帮忙啊，马上就可以帮你了。比如说啊，有什么意外什么，马上就可以帮你了，扶你了，或者啊打119可以及时的帮助啊。因为这个是在旁边的邻舍哈，所以这边在教我们什么事呢？在教我们要珍惜跟隔壁的关系，好，珍惜跟隔壁的关系啊。有好的关系呢，我们有什么需要、有遭难的时候，随时都可以互相的帮助。啊，另外是讲到什么呢？他说相近的邻舍，就附近的邻舍呢，强如远方的弟兄，因为朋友哈、比兄弟情更亲呢、啊。哦，是讲到这个朋友比兄弟情更亲。那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兄弟阋墙的时候，虽有血缘的关系，那出现问题的时候，他都不理你的，不会帮助你的。所以不是血缘的关系，是到底大家有没有经营关系啊？只要经营关系呢，关系就会紧密在一起。但是你跟隔壁他呢会打招呼嘛，起床就会打招呼在隔壁啊，然后有什么可以分享给他，这样子的关系就经营起来，大家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比朋友更亲呢，比兄弟更加的亲哈。好，接下来第十一节，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
讥笑我的人。
好，这边说我儿，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对我们说话。好，你看到这句话，每一次在这里说我儿的时候，不要忘记是神直接对我们这些儿女说话。他说你要做什么？智慧人。好，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都是用劝的方式，到这边呢好像一个段落一样，我儿，你要记得我刚刚教的这些呢，就是告诉你要做智慧之子啊。那你当你当智慧之子之后，后面有什么对我来讲有什么样喜悦的事呢？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笑我的人。好，代表什么呢？当我们成为智慧之子的时候，为人处事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天父何等的喜悦，因为你活着就像耶稣一样，你活着就像神一样，那个就是美好的生命榜样，美好的生命的见证，神何等的喜悦哦。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自己，要常常要对准，我们要效法基督，要效法耶稣的模样，我们的说话，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都要向耶稣来效法。这样子呢，就能够讨父神的喜悦。像这边讲说我的心就会欢喜，使那个好讥笑我的人呢都没有话可以回答。我们知道好讥笑就是指仇敌了，魔鬼撒旦哈，在这个刺激哈，羞辱神的果。但是我们知道较好的见证，这些都不会来得到羞辱的。好，接下来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 通达人
见或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担。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大雨之日，连连滴漏，与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虽用锄将愚蒙人与打碎的麦子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草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你做田地的价值。有山羊让给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
好，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另外一段，他说什么呢？通达人。什么叫通达人？就是精明的人，精明的人，他遇到看到祸患呢，就会躲藏，这个叫通达人。另外一种人叫做愚蒙人，叫愚蠢的人，明明就祸在前面呢，却前往受害。所以我们要明白，原来神提醒我们要成为精明的人，遇到灾祸的时候，遇到有这些要躲藏，不要像愚拙人又前往受害。好，十三节说，谁为生人作保？生人就是陌生人，你不认识人，你竟然为他作保，真是呆呀、啊！作保那个保讲过就是呆的意思。你这样做的话，就拿谁的衣服呢？等于说你连衣服呢都会被扒光了。你不认识还跟他为作保、哦、那另外谁为外女？外女是什么呢？就是不正当的女人，或是叫妓女啊。你为了淫乱，为了这个情欲呢，跟他作保。谁就当承担，你要承担不必要的这些风险在当中。所以又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随便为人作保、哦、特别是不认识的，或是为了这个外女作保、哦、这个都是很愚拙的事。好，十四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为什么清晨起来为人家祝福是咒诅呢？好，你可以想看看嘛。清晨起来，你的朋友啦，或者呢他还在睡觉，你就大声啊，上帝祝福你啊。他在睡觉，你这样祝福他在干嘛？他会轰了什么吵醒啊，了解吗？你好像在骂他一样啊。啊，要讲的代表什么呢？祝福人家要看时机，要看地点，他刚好可以领受的时候，怎么可以接受嘛。不然你说在骂他一样吗？虽然你讲的话是祝福嘛，可是呢他觉得哇，你在看什么？所以要记得对的时间哈。好，再大声给朋友祝福，就算是咒诅他，就算就等于啊，好，等于是咒诅他。所以要记得要弄清楚，因为他还在睡嘛，不清不楚的时候你祝福他也没有用。好，第五十五节跟十六节是一起的，我们来读。来，大雨之日，
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
好，这边形容说，你看到一个语言图像，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好，如果你的家呢有破口，然后大雨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啊漏水，怎么办呢？你要拿很多的桶子来掀家吼罪嘛，对不对？而且如果你的啊这个瓦片又是那么啊这个铁皮屋的话，就发到什么样叮叮咚咚乒乒乓乓的嘛啊咚咚咚这样子了。OK， 你看到这个图像就讲到说，跟争吵的妇人，那个妇人是指你的老婆，跟争吵的老婆。那如果你跟太太争吵的话，这种老婆的话就像这样子滴滴咚咚滴滴咚咚了。心被呼了，要了解吗？而且呢很吵又很闹啊，哇，娶到这种太太呢真的是一辈子很辛苦了。好，你要拦住他不要再说，就像什么你拿桶子去洗那头洗野锅美呼、哦、好，所以说你要拦住他呢，他说便是拦住风，也是右手抓油，等于说代表什么呢？是无用的，是白费力气的，叫做徒劳 无功的。我这是讲到说啊，如果有这样的妻子的话，是很辛苦的哈、哦。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啊，这样的生气啊这么多，我们要满足他，了解在到底哪边有破口啊，才会这样子哈、哦。但是你拦阻他的，他愤怒起来，他还得一直念你念你唠唠叨的时候，你要去拦阻他，这边说是没有用的，好像是用手去拦阻风，或者用手去抓油啊，都会漏掉，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是代表什么？不要跟他争论。哦，那时候要干嘛呢？先大家彼此平静一下，不要争论，等他的情绪过去之后，好再来对谈哈、哦。这样子呢，才不会有才不会有这个没有功效的意思。好，第十七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他说，铁跟铁呢一起磨的时候，会发出什么刃出来？刃就是什么刀锋啊。就是那个锋利的那个刀的面的地方，好，铁跟铁不断的磨，就会磨出什么刀出来，而且磨出那个刃出来，很利的哈、哦。OK， 那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朋友相感，那个相感原文叫做什么？磨朋友的脸嘛，磨朋友什么的脸？好，你会跟谁脸对脸？而且脸跟脸磨在一起，也是你亲近的人嘛，特别是你的爱人嘛。特别是你的配偶嘛，是不是？好，原来这告诉我们说，神也准许我们有摩擦的时候，好，但是你不要忘记，彼此摩擦之后呢，那每每把杠杠哈，就会磨到变成什么一把利剑的了。所以夫妻也是有这样的有什么磨合的时候，磨得非常厉害。那不要忘记，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哦，就会磨出敏锐度出来，锋利出来。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祝福，我们要不要随便放弃哈？有时候在团队当中都有些磨合期嘛，叫人在一起就开始有这些过程了。一开始都是你好我好啊，叫做什么蜜月期嘛，慢慢就发现对方的什么的缺点呢？因为你跟他很靠近嘛，对不对？脸跟脸相磨，有没有很靠近？一定是很亲近嘛，所以就知道他的长处、他的短处嘛，甚至可以闻到他的有没有口臭，都知道嘛。脸跟脸磨在一起，有没有味道？有嘛。可是要不要忍下去？要了，磨下去到最后呢，变成什么？就接纳期嘛，大家都彼此接纳，反正你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说主帮助我去完全接纳他，他要完全的接纳我。接纳之后呢，大家都变成一把利剑了，因为知道我需要你了，你也需要我，好像一个团队一样去打球，如果有长锋有后卫，大家打起来呢，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好，这个就是教导我们要彼此的相合在一起。好，第十八节，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好，看守无花果树的，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农夫，你看守无花果树，你必要吃树上的果子。这个必要是指什么呢？理当吃，理当吃这样的果子。好，这等于说你种什么树，你当吃这个果子的果实，或者呢，你是一个看那个园子的一样的，你呢在看的当中呢，你当吃这个果子。好，另外一个对话说，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尊敬或是侍奉主人的哈，必得尊荣，因为你在尊荣你的主人，你在侍奉你的主人，相对的别人呢也会来尊荣你呀、啊。你不是主人，但是你在服侍这个伟大的主人，那你会相同的会得着尊荣。像我们来服侍上帝，你呢就成为上帝的仆人，别人也会什么会尊荣你呢？不是你够格被尊荣，而是你尊荣你的上帝，上帝会因为你是成为的仆人，别人一样一起尊荣你。所以成为神的仆人呢，是何等荣幸的事，我们要一辈子都来侍奉他。好，另外呢，十九节，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水中照脸，好像水变成镜子一样，我们在当中看自己的脸呢，就会看得非常的这个相符，就是符合的意思，叫做映照人面，然后映照人面像镜子一样，谁当镜子看到你的脸呢，是一起的哈，是相符的，哇，这个是一起的。好，人与人相也是相对，人与人心也相对，代表说你的心思意念会反映你的性格，你的心思意念会反映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如何呢？看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就会知道你的性格从这边出发的。 好，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性格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常常要保守自己的心，那特别我才这个上次有提过哈，特别在台中啊，有这个我们查过哈，就在日据时代就有人把台中哦献给这个哈一种动物啊，叫做蝙蝠啊，哦，然后呢台中的标志就是蝙蝠啊，好，如果查一下好几年的啦，好，这个有查过的，在属灵的角度来讲哈，那我那天想一想说，那主那蝙蝠为什么要成为我们的标志，有什么意思哈？那可能在日据时代就有了。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恶者的权势的意思，蝙蝠是黑暗的权势嘛，是吧 ？OK， 所以他在晚上才会出去飞哦，白天都在洞里面睡觉嘛，是不是？那晚上就出来，叫黑暗的权势。第二个蝙蝠有什么特征啊？它是倒吊的，它的头是在下面，脚是在什么上面呢？所以代表什么？它颠倒你的思想意念，它的头都这样子，你头像看看，你头长了在底下看看。你的思想意念都是颠倒的，所以我们在台中啊，前要记得，我们常常有负面的思想意念。这是不是我个人讲的？很多很多的属灵方面都是，比如说台北是很多的这个复兴啊，高雄也是，台中就是，你发觉这样，都越过去嘛。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常常是颠倒的，我们思想常常很多负面，你追查看，起来就开始很多负面的。担忧担心担忧那个，我看到人就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我想到那个的会不会对我怎么样，常常就是很多负面，要小心哦。要我们知道要征战主要是什么，心思战场，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要拒绝那些负面。你的感觉常常是恶者放下的毒素哦，要去拒绝他那些担忧害怕，那些怀疑不幸，或者对人啊没有爱啊，这些质疑啊，或者常常怀疑你啊，那些常常要记得，那个都是从恶者来的，好像蝙蝠倒掉嘛，你的思想上是颠倒过来的。好，你的头看看，在下面看看，然后看人事物。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看，神要我们有他的眼光，从下看下来，如鹰展翅上腾，从宝座看下来，才是正面的思想跟意念。好，愿神祝福大家，这句话盼望大家，人与人心也相对，我们人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想嘛，所以那些负面的不从神而来的，从恶者来的，黑暗国度的，我们要懂得辨别，然后去拒绝，然后属灵征战要懂去战它，你才能够得胜。不然莫名就是在台中很多的那些压制在当中。好，另外二十节，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人的眼目也是如此。他讲到阴间跟灭亡哈，永不满足。讲到阴间呢，我们知道死人去的地方哈，还有毁灭人的地方呢，它有个特色就是永远不会满足啊。他呢，永远永远不会满足，更多更多更多给我哈。然后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我们看很多还要想更好，看了又再看。看了又再看，因为人的眼目哈叫做情欲，叫做眼目的情欲嘛。哦，看了呢还是不知足的。好，二十一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试炼人哈。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讲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是熬炼人心哈。所以我们知道熬炼有两种啊，一个是人的称赞，也是一种熬炼。好，神也会熬炼我们呢。OK， 人的称赞是什么呢？就是常常要别人来赞美你啦，要别人更多的赞赏我。我刚刚讲过，前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要自夸嘛，不要一直期待别人跟你夸奖，不然这个变成什么？好像唐毅一样，喜欢别人的肯定，也要跟别人给你掌声，我才觉得有价值哦。哦，这个呢也是一种熬炼哦，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少。一直在期待别人来赞赏我们，接受别人更多的赞赏哈，那这样子我们的性格呢一定会出现什么骄傲的问题出现的。 OK， 好，接下来呢二十二节，你虽用吾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起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了。好，什么叫吾呢？将愚妄人打碎的麦子一起倒在臼中呢？如果你有去看到一些原住民啊，他们在那个倒出那个麻什么麻糬有没有？就是倒进去哈，然后那个长棍子啊，就这个字啊，就是五的，然后底下怼
一定要对，对到尾就变磨叽出来，有没有？变成这个意思啊？好，一样的，他说愚妄人呢，与那个打麦子的麦子放在一起，要把它倒出来哦。但是你呢，你再怎么倒它呢？愚妄人呢，他比沙土更沉，比石头更硬。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圣经呢、啊，所以你倒了半天有没有用啊？因为他很刚硬，他的思想、他的意念非常的固执啊。你倒了半天，你又捶他半天，还是不会碎的。所以等于说白费力气啊！在形容说愚妄人就这么的愚妄啊！哇，这愚妄还是离不了他，非常的糟糕哈、哦！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成为智慧人，不要成为愚妄人哈、哦，或者愚蠢人啊、哦！在圣经形容说愚蠢人呢，在箴言里面出现好多，在神眼中是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人。好，连变要改变都很难哦，很硬哦。好，接下来23到27节是一段的哈、哦，我们来读来背景。来，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割草，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做
田地的价值，
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并且够养你的婢女。好，这边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好，这边你要也是让上帝直接对我们说的，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哦，你要详细知道。什么叫详细呢？就清楚，好，要清清楚楚知道你羊群的情况。如果你是牧羊的，你的羊怎么他的情况呢，他的处境呢，你都要清清楚楚要了解。好，什么叫详细知道呢？就是要清楚的了解啊，然后清楚的明白你羊群的光景如何。好，知道之后呢，还有后面段话说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什么叫留心？就是专心专注哦、要专注啊，留心，然后料理代表说你要牧养你的牛群，然后好，这个图画就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原来你是牧羊人也好，或是畜牧的这个农夫啊，你要知道你这些羊群有几只，要清清楚楚，它瘦弱或是有病了、啊、或是受伤的，要清清楚楚，然后呢要开始去料理它，要去照顾它，要去养它，使它能够强壮起来。好，这个经文我们常常用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是对领袖所讲的，领袖记得神托付给我们羊群，我们要留心去照料它，使他们不要流失。我们受洗了，我们感谢主，超过了50个人受洗，我们要好好的，50个人还在吗？还是又回到世界去了，就是被豺狼又吞吃掉了？我们要知道牛啊羊群情况如何，或者他最近需不需要探访啊，或是他为什么冷淡了啊，为什么他又不来教会了啦，不来小组啦，我们要去探访去关心。然后呢啊，是不是有食物可以吃啊，有每天 QT 啊，为什么胃口不好啊，要不要参加我们的啊这个门徒大学啊，让他能够强壮起来。这个就是我们领袖该做的责任，要嘘寒问暖之外，要留心去照顾。好，这是讲到牧养的应用。另外呢，讲到什么呢？24节，因为资财不能永久，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好，如果你是牧羊人的话，不要忘记你好好的料理羊群牛群的话，再怎么样的话，羊跟牛呢都会出牛奶嘛，对不对？可以喂饱你的家人啊，你的家眷都可以吃。但是你知道你要依靠财富的话不会永久，因为财富呢有时候会像那个什么老鹰啊，会长翅膀然后飞走了，你啊如飞而去，追都追不回来，因为财富会长翅膀的，所以不要依靠这个意思。另外冠冕是什么？是代表说你的名声，或是代表你当王啊，有那个位分，都不会存到万代。好，所以你看到吗？为什么劝我们要去牧养牛群羊群呢？因为这是很实务的问题哦，你们的生活你的生命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钱财不要依靠它，冠冕呢那个职份都会改朝换代，也不要依靠它，好好的牧养牛群跟羊群，这个是存到永远的哈。好，再来应用一下，来，为什么牧师常常鼓励大家要效法彼得？ 你真的爱耶稣吗？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请你记得，牧养我的羊。为什么呢？你看到第二十四节所讲的是，因为资财，你所赚的钱财不会存到永远的，你回到天上，你一点点的钱都带不回去，想了解吗？可是有一天呢，你记得，你牧养羊群牛群，这些代表说神托付你的人，这些灵魂呢，你都会带他们一起回到天家。好，因为人灵魂是永永远远的价值，到最后大家会永永远远住在一起，一起统管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努力牧养主的羊。有一天呢，在天上呢是永恒的报赏在当中，地上的王位、冠冕、资财都会过去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你一点都带不回去。但是你会得着神给的冠冕，真是永恒的冠冕，就是你带灵魂回天家。好，这个是圣经教我们的哈。好，接下来25到27也是教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会牧养羊的话啊，他说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你牧养的话，请记得要去割草。然后呢，嫩草有出现呢，你要再去割它。然后山上的菜蔬就是指那些野菜呀，也要去割它。然后把它收集起来，叫收敛。收集起来为了什么？我要喂养羊群啊，牛群的哈、哦，代表什么？我们做牛啊，这个做这个农夫的话，要记得我们要勤劳，因为这些冬天的时候需要有干草喂给他们吃，所以我们要勤劳去预备草料。预备这些东西给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牧养的意思。好，接下来才有这样的27、26、27，羊羔之毛是为你做什么？衣服，在冬天的时候你的孩子就衣服穿了。山羊是作为田地的什么价值，可以卖钱呢、啊、了解吗？有那个价值在，并且母山羊奶够你吃，你就可以喝山羊奶，而且家眷呢也可以喝哈，并且够养你的婢女，不仅自己家人，这些所谓的这个婢女哈仆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哈。原来这讲到23到27，我们要详细要料理这些羊群牛群，有没有成为勤劳的人这只在23跟27节所讲的。好，所以你看到整个27章就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要成为智慧之子，要成为智慧之子。当我们在为人处事，包括职场工作、婚姻家庭呢，都照着神的话去做，叫做智慧之子，然后神呢就会非常的欢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27章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一路上看到真言是从你宝座来的话。主，你只劝我们要成为智慧之子，让我们远离愚拙、愚昧这愚笨，让我们能够知道有神的眼光来看到我们人生，也帮助我们有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无论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对得起主，让我们能够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就是在荣耀神。感谢耶稣，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千万不要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自夸，我们不要整天就想到别人来夸奖我们，只要主知道就可以了。谢谢耶稣，祝福今天早上听到的，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请站起来一起追求。